各位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午安。大概今天都记得是哪一天了、啊？啊，元宵节啊。所以，如果还没准备的话呢，回家还可以好好准备一下啊。啊，也许我们来到美国，日子久了都忘了哪一天啊。其实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们很需要教导这些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节日是什么？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家，也许不是很久，也许一年、半年，有的已经二三十年了。那我们大家都记得，当我们第一次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尤其是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记得那一次是什么怎样子来的。不管说是来这边读书，或者是来这边看儿女，或者是说来帮助儿女啊，甚至说来美国玩的，都是一样。第一次来的经验，我们大概都记得。有的也许是很愉快的经验啊，也许有的不是很愉快的经验啊，大概你都记得是什么样子的。总是你来到美国之前，你要申请护照，那经过一番手续了啊，不管在什么地方，手续都不简单。然后护照拿到了，然后去办签证。那签证我知道在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经验啊，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你看美国的政府机构里面哪两种人是最差的啊？一个是移民局的人啊，因为都是对付这些外国人；一个呢是领事馆的人啊，因为也是对付外国人啊。他们都是吃外国人的啊，我们也没有话讲。所以拿了签证，然后上飞机，上飞机坐下来，好像说哇，差不多了，事情大概解决了。其实不然，因为你不晓得说你到究竟到哪儿去啊。一上飞机，好像就被绑架一样，你也不能走啊，就在飞机上好好等吧。好不容易到了美国了，到了学校住下来了，找到宿舍很好住下来了，或者是说到儿女的家住下来了。事情好像解决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不然，因为那才是开始啊，那才是在美国生活的开始。在美国生活有另外一段新的比较完全不同的艰难在前头。我们这番经验，我们若是把它套到以色列人的经验也是一样的。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知道很难。怎么出埃及呢？第一个就不容易，埃及人不让他们走，这是奴隶嘛，谁有愿意说把奴隶放走的呢？没有。那他们好不容易出来了，在旷野里面又兜了四十年，好不容易啊，那一代的人都死光了才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就好像我们到美国了，找到一个地方了，住下来了，事情解决了吗？没有，才刚刚开始。因为他们进入迦南地，约书亚就警告他们，你们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们就想到神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有七个民族你们要把它完全消灭的。我们一直在问神为什么这么残忍，我们到美国来，我们曾经杀过哪一个人吗？没有啊，是不是啊？我们把他们这些人赶走啊，为什么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就要把以色列人赶走呢？为什么？很清楚啊，神已经为这七个民族等了430年，他们在那边，神在等啊，希望这430年当中，这迦南地的七个民族他们能够变好了，能够学好了。其实他们没有学好，所以神就说，好吧，你们既然不学好，那就把你们消灭。所以就把它消灭。为什么一定要消灭？因为这七个民族若是不消灭的话，就影响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生活。神知道这些，以色列人知道吗？他们也知道。我们就是看到创世纪啊，创世纪有一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好像跟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的，那就是创世纪的38章，跟前后都没有关系。38章讲到犹大的事情。为什么讲这一章？我们不能讲，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一章，可是要讲的就是说，38章叫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若是居住在迦南地的话，就跟犹大完全一样的光景，他要继续不断的犯罪，而且犯的罪 比迦南人更厉害，以至于犹大自己都说自己的媳妇比他更有义，更是义。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若是住在迦南地的话，到最后他们会觉悟，我们比迦南人更差，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更坏。所以神说要把这些坏的因素完全拿掉，所以要杀尽这，把这七个民族完全消灭。约书亚警告了以色列人一定要这样做，可是以色列人啊，真是也许是很懒，也许是就说这些人留着也没有什么坏处嘛，就让他们留下来了。可是就在他们留下来的时候，约书亚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单单敬拜耶和华，而且跟他们立约说一定要这样做。他们做了没有？没有做。所以当约书亚死了，跟约书亚同一个时代的那些长老也死了，剩下的以色列人就忘了，忘记了约书亚跟他们所立的约，忘记了他们向神面前所立的约，所以要单单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们就跟他们的祖先还没到埃及之前的一样，他们跟随迦南人，所以他们就拜各种不同的迦南的偶像，比如说巴利，比如说亚斯他路。巴利是什么神？巴利是一个男的神，他是管农业的。所以迦南人拜这个巴利，就是要求说我收获丰富，我风调雨顺，我家里的牲畜都很多，就是要求这些。可是他也是一个生殖的神，一个生殖的神。所有的宗教里面凡是拜生殖的神，最后都变成一个淫乱的神，都是一样的。你看到佛教也是一样的，你看到各种宗教都是一样，迦南人的这个巴利的神也是一样，他是农神，也是一个生殖的神。所以在巴利这个敬拜里面呢，就变成一个淫乱的宗教。以色列人就跟随拜巴利，就变成一个淫乱的民族，拜巴利。另外一个是拜亚斯他路，亚斯他路是一个女神，她是一个什么神呢？是一个爱神，也是一个战争的神，也是管农业丰收的。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迦南人拜这些神，他们就跟着去拜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落在一个光景里面，神说他们是犯罪了。犯罪怎么样呢？就受苦，因为他们拜迦南人，迦南人就能够辖制他们，就可以逼迫他们，他们就服在迦南人的手下。那迦南人在这里面有一个民族叫做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靠近比较海边的，靠近地中海的居住的一个民族。他们武器比以色列人多更好，所以当他们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以色列人在300多年的当中，那叫做士师的时代，就是在约书亚之后有325年的时间是属于士师的时代。在这士师时代有12位士师，就是一个民间的领袖啊，来带领以色列人怎样来对抗非利士人。士师不是祭司，士师是一个民间的领袖啊。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比如说基甸参孙这些都是士师，都是一个民间的领袖。他们起来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对抗外邦，对抗这些外邦人，例如说非利士人。可是到了士师的后期，就是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就是到了撒母耳的时代，他们发现光景已经很差了。就是说那时候他们没有士师，我们今天看的这经文，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7章。我们看到第7章第2节，约柜在基列野林许久，过了20年。基列野林是什么地方？我们先看一点关于约柜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强调约柜？我们先看一下约柜，好吧？约柜是以色列人看为最神圣的一件圣殿里面的 或者是会幕里面的一个器具啊，约柜。在这约柜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底下一个柜子，不是很大，大概就四尺半长度啊，那高度呢在差不多不到两尺，就是这样子，不是很大的一个柜子。上面在这个约柜的上面是一块板，叫做施恩座，这是很重要的一块黄金啊，大概是两寸厚一块黄金。这个施恩座是用两个基路伯遮盖起来的，因为施恩座是表示神耶和华神在这个地上的宝座，是耶和华神在这地上的宝座，也就是说在这个施恩座是神跟人见面的地方。每年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就是要把血溅在喷在这个施恩座上面，表示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了，神就在这边赦免我们。所以这是约柜啊，这是约柜的上面那一块板子是施恩座。在约柜的底下这里面呢放三样东西，我们请看一下三样东西。那这三样东西啊，这个图是我们给儿童主日学看的图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啊不是很真的啊，我们的孩子都领受这些。三样东西，一个是金罐子里面装的玛瑙啊，金罐子里面装玛瑙，一根是亚伦的杖，另外呢两个是滑板，就是上面写的十诫，就是放这三样东西。因为本来就是放滑板的，后来玛瑙也进去，可是这个杖呢是最后才放进去的。杖能不能放进去，有的人是有问题，因为杖可能长一点，根本放不到约柜里面去。所以有人相信这个杖呢就是亚伦的杖，亚伦杖其实就是摩西的杖啊，因为摩西是首先是摩西拿的，后来就交给亚伦，那最后就放到了约柜的前面，若是放不进去的就放在前面。所以我们一般讲约柜里面就是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表示的是什么，就是神跟人所立的约，还有呢神给人的生命，就是表示这样两样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约柜所代表的是神在我们当中，若是约柜在我们这里呢，就表示神在我们这里。以色列人很看重这样东西，后来因为他们拜这些假神，所以非利士人来欺压他们，他们就去打仗，他们打仗呢打输了怎么办，他们就想到我们打仗打输因为我们敌不过他们，那我们就把神抬出来嘛，是不是啊、哦？我们把神抬出来，我们的神一定可以打胜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到了示罗把约柜呢抬出来，约柜抬出来的时候要祭司来抬啊，所以就找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啊来抬这些约柜呢，就到了战场上面去。结果一打仗呢，约柜被人家抢去了啊！我们会觉得奇怪啊，约柜啊是神代表神所在的地方，神竟然会被抢去吗？耶和华神会被抢去吗？不会的，可是约柜就是被抢去了。我们看看这从哪儿被抢去呢？啊，从示罗啊，他这个约柜呢就被抢了啊，就去打仗了，就后来一直从雅弗那个地方呢。就到了雅什兔，到了加特，然后到以格伦啊。后来这个约柜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呢七个月，所到的地方非利士人都受灾殃，不单单是老百姓，连他们的神像都倒下来，表示什么？表示说非利士人的神呢，要是面对耶和华神的话，一个都站立不住，神站立不住，老百姓也站立不住，所以他们就说怎么办，要把这个神呢，要把这个约柜呢赶快送回去，因为约柜呢在以色列人看起来很好，可是到我们这边来呢变成一个灾祸，赶快把它送回去。过了七个月送回去了，送回去送到哪儿去呢？就要送到博士麦，在博士麦那个地方他们说约柜来了，是不是？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呢，请看到这是在 六章，第六章的第十九节，第六章第十九节。第六章第十九节啊，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七十人。那这个这段经文是比较在撒母耳记上是比较艰难的一段经文啊，因为在接着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啊，这个经文就比较难解释啊。我们大概知道的是，博士麦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呢？啊，博士麦啊是一个利未人的城，是一个利未人的城。也就是说，博士麦这个城呢、啊、是利未人住在那个地方，所以约柜送到利未人，利未人是祭司啊，送到祭司那里去，他们应当懂得怎么样来对待，怎么样来对待这个约柜。结果他们到了博士麦那个地方的人看见约柜来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善观他的约柜，就想看看约柜里面的东西还在不在，因为上面的东西看得见嘛，两个基路伯都看得见，可是里面的滑板呢没看见，他们就想看看约柜滑板在不在啊，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些人都没看过啊。结果呢，神就击杀他们七十人，连祭司连利未人都不懂得说要怎样的敬畏约柜，非利士人不懂得约柜，以色列人不懂得约柜，连祭司都不懂得约柜是什么，他们真的是犯了罪。所以怎么办？祭司说约柜在我们这地方这么危险，不要，我们把它送给别的地方，送到哪儿去呢？送到我们所看到那个基利啊野林，基列野伦啊野林。那这个基列野林是什么地方？基列野人野林呢、啊？这个地方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是基遍人住的地方。在约书亚记我们读到基遍人呢、啊，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也是应该被消灭的一个民族。可是他们听到耶和华神是这样子的伟大，这样的有能力，他们就起了敬畏的心，说：“哎，我们来敬拜耶和华。”他们就去骗了约书亚，说：“我们是很远的地方来的，我们听到你们的神非常好，所以我们要来敬拜您，我们愿意做你的奴隶。”所以这个民族基遍人呢，没有被杀。现在祭司说：“这个约柜不能摸，不能看。”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送给外邦人嘛，哦，送给基遍人啊。让他们看看吧，结果就送到基列野伦去。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啊利未人叫做亚比拿达，就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住了二十年。在那个地方二十年当中，他们继续不断的受到非利士人的攻击，受到非利士人的逼迫。这时候他们知道说，原来我们犯罪了，而且罪得很深，犯罪很深，我们今天受这个灾害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开始有心要悔改，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二节啊，就是第七章的第二节，约柜在基列野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你若是有英文的话，你可以看到倾向的上面还有两个字是痛悔，他们就痛悔倾向耶和华，不单单是倾向而且他们认罪了，说我们错了，他们就痛悔倾向耶和华。怎么办？国中没有士师啊，没有一个领袖来带领我们，我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到二十年前当我们国家遭受大失败的时候，当我们的约柜被抢去的时候，当这个大祭司以利听到两个儿子死了，约柜也被抢去了，他是从座位上面跌下来死掉的时候，也没有祭司了，也没有士师了。这时候圣经就不再提到撒母耳，这一段二十年当中没有任何记载关于撒母耳的事情。撒母耳到哪里去了？很多人相信他就回到他家去了，回到他的老家啊，拉玛去了，他就回到拉玛去。二十年当中我们不知道撒母耳做什么， 这时候全国的百姓悔改了，他们说我们要回痛悔，我们要倾向归向耶和华。他们就想到只有一个人我们可以求他的，就是撒母耳，请他再出来。所以就去请撒母耳了。撒母耳说是可以，可是我要求你们三件事情。那我们先看这三件事情，是在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做三件事，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第一件事情，把外邦的神完全除掉。第二件事情，归顺耶和华，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第二件事情，把外邦的神除掉，这是消极的，积极的要敬拜耶和华，单单敬拜耶和华，没有别的神。不能够说耶和华我要拜他，可是呢，巴利呢也是亚斯他录也不错嘛，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难理解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是宽容大量，是不是啊？能够天下为公了啊，所有的神我都可以把它放到我的心里面来啊，很有度量吗？没有错，可是呢，这个度量并不对，因为这个度量不是神给我们的度量啊。神给我们的度量，若是讲到真理的话，就是一件事情，真理只有一项啊，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啊，或者说不是真的就是假的。所以当撒母耳说你要把外邦的神除掉，然后你要归向耶和华，不能够说两个都在一起。第三件事情，撒母耳递到第五节啊，第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我们把外邦，你们把外邦的神除掉了，你们要归向耶和华的话，很好，然后我来为你们代祷，带领我们全国的百姓来归向耶和华。什么意思？他不单单是做祭司，而且是做士师。撒母耳是以利未人，虽然说撒母耳记的第一章他说他是一个以法莲人，只是说他住在以法莲，并不是说他是属于以法莲族的，不是啊。因为这是在在历代志下的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历代志上第六章就讲到撒母耳是一个利未族的，所以他是理所当然可以当祭司的啊。他是利未人可以当祭司，他就做了祭司。他是在这个地方全国的百姓要求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他成为士师。我们在前面也看到了，是在第三章，神单单对撒母耳说话，单单向撒母耳显现，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是一个先知。所以我们先知道撒母耳是一个什么角色，他是祭司，他是士师，而且呢他是先知。这是撒母耳的三个角色都在他身上。这时候他说我们要把全国的百姓都聚集在米斯巴，在那边做什么？全国祷告会，全国祷告就在那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会在米斯巴，那以色列人就想到撒母耳在以前的光景，因为撒母耳的出身我们都知道很特别，他的母亲是哈拿，为了求他在神的面前切切的恳求神，而且向神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我就是献给你。果然他守住他的诺言，当撒母耳断了奶以后，断奶几岁啦？我们现在断奶比较早一点嘛，是不是有的也许六个月，上班的六个月，也许晚一点的一年半现在很少人说两岁半才断奶的啦，现在很少了可是以前的人就断奶就比较晚一点了两岁三岁常常有的。所以在我们圣经讲到断奶的时候，常常是讲到两岁半到三岁这个中间的所以等到撒母耳他可以走路了，可以自己吃东西的时候，哈拿就把撒母耳送到圣殿，就把送到会幕那里去，就是送到示罗那边去跟随以利，就是祭司啊，住在一起。以利是祭司啦，他看守会幕。可是 他的儿子呢，两个儿子确实没有学好啊。这父亲年纪大了，以利年纪大了，管不住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就要做什么事情都做啊，不单单是抢人家的东西呢啊，而且连祭物他都要抢啊，神的东西他都可以抢啊。可是撒母耳是这么样子的一个特别，他看到这两个啊，年纪比他大啊，也许他称他为哥哥都可能，做了尽这些坏事，可是撒母耳一样东西都没学上，一样东西都没学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真的是我们可以说他是真的是出污泥而不染。我们想想看，那两岁半的当中，那两年半的当中，哈拿怎样教导这个孩子，我真是没有办法去想出来，能够让这个孩子进入到那一个泥那个染缸里面去，过了十几年一点坏习惯都没有染上去。也许这是我们今天母亲每一位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所要面对的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他说好吧，我们到米斯巴去，然后我要在那个地方为你们祷告。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打水是表示他们的决心，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覆水难收啊，就是这个意思，表示说我今天把水浇下去，我这个决心，我认罪，我悔改，我归向耶和华，我这个决心永远不再改变，就好像这个水一样的倒下去的不会再收回来。而且当天要禁食认罪跟随神。那时候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审判以色列人就是说他开始做祭司。那我们就知道了，当他在那个地方开始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当然从哪儿得到这样的智慧，他以前只是做祭司啊，只是学着以利做祭司，从来没有学到说怎样审判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完全要从神得到智慧，神给他什么样的智慧，就是让他能够知道怎样去鉴察是非。为什么在米斯巴？因为米斯巴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那时候雅各要回家去跟他的舅舅两个人起了争执，那要回家去，要回去的时候雅各就偷跑了，他的舅舅来追他，等到他追上的时候，两个人谈好了谈妥了条件呢、两个人就要分手，要分手之前他们就说好，我们立个约，你不来打我，我也不去追你啊。那我们大家呢，我们以后就和好相处了，和平相处。那个地方就是叫米斯巴。米斯巴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来鉴察。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地方有个瞭望台，有个 watch tower 啊，瞭望台，瞭望台就是米斯巴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的中间来鉴察。在米斯巴，为什么在米斯巴？因为是。撒母耳要向以色列人说，神在我们的中间来鉴察，不是我能够看什么事情，而是神告诉我怎么判断你们的事情。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做了事实，事情应当就很好了。可是当他们这样子在那边聚会，在那边开全国祷告会，在那个地方请撒母耳做他们的事实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高兴了。我想一个国家富强，旁边的国家都是要担心的，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当以色列开始要富强的时候，腓力士人就担心了，我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就知道说要利用这个机会，当他们刚刚开始要同心要建立复兴他们国家的时候，我们赶快把他们打倒，一打倒就解决了，不要等过五年十年他们强盛起来，我们要打都打不过了。所以他们就要利用这个时候来打。所以到了第七节，腓力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腓力士的首领就上来攻击以色列人，攻击以色列人， 遭受攻击的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怕？我们心里怎么样子的？当然第一个反应就是怕，都是一样的，就是怕。他们想完了，我们才刚刚开始呢，我们脚都还没站稳呢，非利士人就来了，怎么办呢？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前面这个人撒母耳。撒母耳是他们的士师，是他们的领袖。撒母耳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怎么办？你为我们代祷吧，为我们求耶和华神来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们这么求，他们这么求啊，撒母耳有没有道理呢？没有，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就是看到第四节，第四节，我应该说第三节啊、哦，第三节，第三节是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若是把外邦人的偶像除掉，你们若是单单归向耶和华，神会怎么样子？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已经答应以色列人说，你们若是敬畏耶和华，除掉偶像的话，神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们就说，你刚刚说了吗？现在就求你为我们代祷，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怎么办？可以的，撒母耳就开始做了。可是在这边我们先想想看，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已经在过去20年当中，他们受尽了各种压迫了，各种欺负了，看见来打，当然心里很怕，当然心里很怕啊。可是当他们心里怕的时候，他们想到说要靠前面这个人撒母耳。撒母耳靠谁呢？撒母耳靠神呢？撒母耳不是说靠我了啊，他是说耶和华神必救你们呢。所以撒母耳是要靠神啊。我们就想到在诗篇里面了，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依靠耶和华。这是在诗篇56篇第三节的话啊。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要依靠耶和华。可是56篇的第四节，请各位看这一节啊。诗篇56篇第四节怎么说？诗篇56篇第四节。第三节跟第四节是刚好好像是不同的样子。第三节说，我惧怕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要依靠耶和华。第四节呢，我依靠耶和华，我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当他们惧怕的时候，他们依靠耶和华很好，可是更好的是什么？更好的是像撒母耳一样的，我依靠耶和华，我就不惧怕。我们就看见困难是有的，灾难是有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是要先惧怕然后再依靠他，或者是依靠他我就不惧怕呢？两条路都是对的，可是有一条是最好的，我们依靠他就不再惧怕。所以撒母耳就说，好，你们要求我，要我来代求没有问题的，可是你们要献祭。所以他就把一只还在吃奶的羊羔献在耶和华的面前，作为燔祭，作为一个全牲的燔祭。燔祭就是完全烧掉啊，没有剩下任何一样东西，完全烧掉献给神的啊，那是一个全牲的燔祭。这是第九节所说的啊，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神听到了吗？神听到了，神听到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战争，不是以色列人战争。以色列人，我们想想看，他们在参加祷告会啊。各位有些是来参加祷告会的，礼拜三晚上 请问你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带了枪来没有？没有啊，是不是？你也许带了圣经来啊，你没有带枪来。以色列人来参加祷告会，他们会带武器去吗？没有武器啊。现在非利士人来打，他们怎么打？一个都没有啊，武器一个都没有。所以神知道这场战争不是以色列人去打，而是神来打的。神也知道啊，在这个时候撒母耳他能够带领这些百姓去打仗吗？撒母耳从来不像摩西啊，摩西他打过仗，他有经验的，撒母耳从来没有经验，他就是做祭司长大的，他不懂得怎么打仗。而且摩西的时候还有一个约书亚帮他打仗，是不是？摩西就是在山上祷告嘛，约书亚在底下打仗啊。撒母耳呢，他有谁能够打仗的？一个都没有。所以神知道没有武器，也没有一个能够打仗的，所以谁来打？神来打。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圣战，一个神圣的战争，一个神打的仗。神打的仗当然是神来打。神怎么打？一个很特别的方式。第九节说，耶和华就应允他，答应了，说好，你要我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时候，我一定做得到。第十节，撒母耳正线翻进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征战，献祭还没有完呢、啊，还在烧啊，这个祭物还在烧的时候啊，还在烧的时候，以色列就看见非利士人来了，怎么办呢？怎么去打呢？真的是手无寸铁，要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神怎么打的？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神的很特别的方式，也没有派人去打，他就叫他们自乱了阵脚。自乱阵脚的话，自己杀自己嘛。以色列人怎么打仗呢？就捡起非利士人的武器啊，杀以色列，杀非利士人啊，用他们的武器杀他们，这是神最好的方法。不用准备武器，也不用准备什么人才，神来自己来打，用雷声把他们这个阵脚乱了，然后把武器丢下来，他们就捡起来打仗了。所以就击杀他们，直到跛脚的下边。我们问呢，当他们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在第八节，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为我们呼求是对的，没有错，可是他们多了一句话，不住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战争不容易的，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怎么打呢？这个战争一定是很凄惨的，所以求你不要停止，不要停止。他们也许想到当日摩西跟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他摩西站在山上，两手拿着那个杖，是不是从早上一直拿到晚上，那个仗不能停下来，祷告不能停，一停下来他们就输了。所以他们就说，你也要跟摩西一样哦，你要不住的祷告，不能停啊、哦、那我们大概就有希望了。可是神不是这次不是这样做了，你根本不用去打啊、哦，我就替你打了，你们就跟在后面追就好了，你们的武器呢就是他们的武器啊、哦，你就捡起来就是了。所以我们看看，若是以色列人将来再回想这个战争的话，他们会想说，哎，这种战争啊我都愿意去打，是不是？多打几次我都不怕，因为神在我前头打，我不用担心呢、啊、我一定是得胜的。所以神用雷声把敌人打败了。然后第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这个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各位，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不管说你记得多少，请你记得以便以谢这个字啊，以便以谢啊，这是一个字啊，在我们中文是四个字啊，没关系，你就把它当一个字好了啊，记得以便以谢。为什么把它叫做以便以谢？一个石头立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叫以便以谢？好，各位还记得以便以谢吧？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说一下，盼望你今天回去记得以便以谢，大家一起来说以便以谢啊！ 以变以现，因为这个意思是帮助的石头，帮助的石头，这个石头表示神帮助我们。可是撒母耳又多了一些解释，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帮助的石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什么意思？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当中以色列人是受苦的，神知道，可是这二十年也是神帮助他们，也是神帮助我帮助他们。今天我们在纪念主所立的圣餐，夏长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在苦难中，在苦难中我们怎么看这个苦难？我们能不能看这二十年是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走过来，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悔改，能够认识神，能够归向他，能够得胜。他没有把这个石头叫做耶和华尼西，我们还记得当他们在亚玛利人的战争之后，摩西所立的那块石头叫做耶和华尼西，是耶和华，是一个旌旗，是带领我们走的那个旗子。现在他们知道说耶和华是旌旗没有错，他们知道了，只是他们知道要跟随以色列，以色列人知道说要跟随耶和华走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耶和华是帮助，而且是一直到今天都帮助我们。他们以为说耶和华有一段时间没有帮助我们了，二十年没有帮助我们了，撒母耳说不是，这二十年也是神帮助我们。我很想提到一件事情啊，可是今天也许没有时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历史春秋战国的时候，那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时候了啊，差不多两千，差不多八百年前的时候，五百年前的时候，中国在江浙一带，浙江江苏一带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吴国，一个是越国啊。吴王是夫差，越王是勾践啊，各位都知道，记得这两个人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他们打仗，两个国家相近，国家不是很大，打仗结果吴王就打败了越王。越王呢，他怎么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他就做一件事情，什么呢？卧薪尝胆，他睡，他是国王，他不再睡在皇宫里面，他睡在木头的这个木材上面啊，睡得不安稳啊。每次吃饭的时候要吃什么东西呢？吃胆，要尝一尝胆啊，不是吃好吃的东西，而是要说这是苦胆啊，卧薪尝胆。这是二十年，卧薪尝胆是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啊。那这个故事，也许各位可以回去看看啊。为什么越王勾践把这二十年看为是受苦吗？没有错。可是他也看见这是他自己立下这个心志，有这二十年他才能够在二十年之后来复仇。我们今天不是说撒母耳看这二十年是复仇，不是，而是这二十年是神帮助了我们。所以说到如今，到今天神都帮助我们。所以他说以变以现，不单是帮助的石头，而且是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另外一个意思，为什么叫以便以谢？因为以便以谢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撒母耳记第四章，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打败了，被杀死了三万人，就是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当他们把约柜拿到战场上的时候，也是在以便以谢，约柜被抢去了。说起来，以便以谢是一个国耻大辱，国家一点面子都没有。我们说这个地方是神帮助我们，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羞辱的地方。我们战输了，我们的约柜被拿走了，有什么可以讲的呢？若是我们的话，我们也许说以便以谢这个事以后就不用再谈了。可是撒母耳说不，我们今天这个石头就是以便以谢，神帮助我们，不在于那个名称，而是要记得神永远是我们的帮助。 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把约柜当做一个护身符，哎，我们有这个约柜就可以一定可以打胜仗，不是，是我们是不是靠神，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打胜仗。好，不是说这个石头摆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永远得到神的帮助，而是我们是不是永远依靠神，我们依靠神我们不惧怕我们就可以得帮助，不是那个东西也不是那个名称成为我们的护身符，也不要把以便一切挂在我们的这个汽车上面啊，那个遮风板呢、啊写个以便一切啊一样的啊，那不是什么吉祥物啊，而是我们心里面要紧，我们是不是依靠他。所以我们应当怎样在这时候看见神的帮助，那其实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常常记得圣经上有几句话啊，我们也许常常会记得。昨天有一个教会啊，叫做以勒教会啊，以勒教会为什么叫做以勒教会？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叫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啊，所以那个教会就把他们的名称叫做以勒教会，耶和华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圣经还讲到耶和华尼西啊，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带领我们走的。今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以便一切，他是我们的帮助。怎么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诗篇46篇第一节，46篇第一节诗篇这一节是马丁路德当他写上主是坚固保障的时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一节经文。诗篇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记得随时的帮助，不是说20年才帮助我们一次，不是。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在米斯巴面对着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时间的，是随时的。他们也许会想到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座城在耶利哥城，他们没有打仗，他们就绕城绕了7天呢、啊、然后几十万人大声一叫，城就倒塌了、可是现在他们没有7天可以等、他们马上敌人就在前面了，他们怎么做？神是他们随时的帮助，他们需要神都知道的，他们依靠神，神就为他们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随时的帮助，不只帮助我们，而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神怎样帮助我们，因为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知道怎样向撒母耳向神求。撒母耳向神求，为什么他能够求得成功？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说我们就是依靠他我们就得胜。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讲到神的心意，大概很简单的说一下，有神的心意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一般的原则，就是说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性情比如说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怜悯的，他是有温和的，他是有慈爱的，他有这些的性情，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它？这是一般的原则。认识一般的原则是靠着读圣经，靠着读这本书圣经来的，靠着读圣经认识神一般的原则，然后把这个一般的原则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或者用在每一件事情特殊的事上的时候，就是用在一个特定的事情上面，怎么样用？要用祷告来讲。你就把一般的原则用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用？跟神说，神啊，你是有怜悯的，你就怜悯我们；你是有恩典的，你就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足够的恩惠。就是把那些原则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我们向神祷告，看神怎么接纳我们。所以一般的原则就读经来认识他，一个特定的原则呢，靠着祷告，一个是靠读经，一个靠祷告，那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另外我们要知道的是，当我们遇到这样子困难的时候，我们是随时的帮助呢？我们为什么今天会遇到困难？大概有几个原因，也许不是这困难不是说不一定是生病了，我们遇到困难总是大概有几个原因，我们一般讲原因大概就是可以分成三件事情来讲。一个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是不是神叫我这时候要来注目在他的身上，就是神叫我注目在他身上。当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我只有依靠神。他把眼睛放在神的身上，这是神的一个目的。神要我们注目在他的身上，所以是神要我们的 attention， 要我们的注目，这是可能是苦难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可能是神说我们还不够成熟，所以呢给我们一些苦难。没有错，你的孩子刚刚走路的时候，你不会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孩子慢慢走了他就要跑啊，是不是？你是不是一定不可以跑呢？不会吧，跑一跑试试看嘛，是不是？跑了会跌倒嘛，那就是慢慢跑啊，就成熟了，越跑越快啊。所以有时候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叫我们越来越成熟，是叫我们 mature， 一个是 attention， 一个是 mature， 一个是注目，一个是成熟。第三个，神把这些苦难放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是修剪我们。修剪我们不是成熟，是叫我们结果更多，是修剪我们，叫我们所结的果子更加的干净，更加的纯洁。这是神三个目的啊。若是你记得英文，你就记得是 attention， 注目；第二个是 am mature， 第三个是 pruning， 就是修剪，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那个字修剪啊，一个是 AMP 啊，就是三个字。神就是在这些地方可能叫我们遇到苦难，所以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神啊这些我不要，你要想想看，今天的苦难也许就是叫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为明天来预备。明天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也许今天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叫我们遇到这些困难好好的去求神的智慧来预备明天。我们预备明天，我们是靠神的智慧，我们知道神有全能，我们用神的原则来向神求，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借着祷告向神求能力啊。当我们用神的原则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是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单单信靠耶和华，敬拜他，他就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必叫我们脱离这个苦难。可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字，以前我稍微提过，一直没有机会来提到，这个就是世代的问题。世代，一二三四的世代啊，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世代，比如说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到埃及去了，要经过世代才能够回来，经过世代。可是又说这世代呢是430年或450年、470年、480年啊，总是要经过最少400年，世代经过世代，世代怎么可能是400年？不太可能。我们就知道这个世代不是讲一代30年，甚至不会说一代100年的，没有啊。这个世代只是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时代啊。那第一个时代是什么？就是犯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忘了神，他们犯罪。犯罪之后，第二个时代就来了，受苦，受苦，受苦之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呼求耶和华，神来救我们，那是第三个时代。第三个时代之后，他们呼求耶和华，神就怜悯他们，就解救他们，就解脱他们出这苦难，就是四个时代。你看以色列世代在迦南地就是这样子，每一个事师兴起之后，他们就犯罪，犯罪就苦难就临到，临到之后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救他们，那就是四个时代。所以你若是看到世代的时候，你不要去解释说一代三十年， 就是四个时代而已，四个年代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里面每一个士师都是走同样的路，都是经过这四个世代，就是经过世代犯罪受苦呼求，然后耶和华就拯救他们。每一个士师就这样产生的。神告诉他们，你们要脱离这一代。为什么要立个石头呢？叫你们记得，不要忘记神之帮助，不要再去犯罪，要脱离那个苦难的漩涡，不要一直在那里面打转。在50年代6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军人，他到台湾去，因为那时候美军在住在台湾。这个军人是个基督徒，他在台湾看到台湾的福音需要，所以当他服完了兵役，他就回到台湾去，在那边牧养教会做牧师。做了牧师以后，他觉得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需要，不是单单在那讲台上来讲道而已，而是要做辅导的工作。所以他就回到美国普渡大学，再念一个辅导学的心理学的博士，然后他就回到台湾去。他在台湾一个比较大的教会，而且是在一个大学的旁边，就是在台湾大学的旁边呢，附近有一个真理堂，那是一个信义会的教会，他在那边牧养教会。因为他有足够的心理学的知识啊，所以他后来就到了中华福音神学院去教辅导学啊。也许徐教授也上过他的课啊，弗里德老师。他教辅导学，他是教教牧辅导。教牧辅导，我们讲辅导学就讲辅导学，讲心理学嘛，他不是这么讲。他第一学期第一个学期讲什么呢？讲恩典。辅导的基础在哪里？我们得救的基础在哪里？在神的恩典。所以他一直用一个学期讲神的恩典在哪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去帮助别人，叫人得帮助，不是我们有什么心理学的知识而已，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他才得帮助。所以他从这里开始讲，然后用两个学期讲辅导的技巧是什么。辅导技巧很简单，他用一个字来讲，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这样的。他讲了两个学期，总共辅导学他教了三个学期，教了三学期之后，最后一堂课结束了。我不晓得是每一班都是一样，我不知道。总是当我去上课的时候，最后一堂课，他告诉我们一首诗歌，就是《万湖源头》，而且给我们一个书签，记得万湖源头，因为在这万湖源头这首诗歌里面有一个字，就是以便以谢。我们需要辅导的人，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需要他得帮助，不是我们能够帮助他，而是他得帮助，是神成为他的帮助。所以在那首诗歌里面提到以便以谢这个字，以便以谢这个万湖源头。这首诗歌是18世纪啊，一个叫做 Robert Robinson 他写的。罗宾逊呢，他是一个英国人，从小就没有受什么教育，因为他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们离弃了，父亲就离开了，所以他父亲离开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搬家。后来他到14岁的时候，没有事情可以做啊。怎么做呢？他想一个行业啊，去理华啊，去理华。这个孩子呢又很喜欢读书，所以没事呢他就读书啊，也忘了去招呼这些客人来啊。所以老板就看了不高兴，常常骂他说：“请你来又不是叫你来念书的啊，要你来理华的呢，是不是？你又不好好学，就是注意读书啊。”他理华看书，后来也大概理华也没有什么兴趣啊，他就常常到外头去找朋友了。那找了这些朋友，一个理华师呢，大概也不是找什么什么朋友啊，他是找了一些坏朋友。那这些坏朋友就说：“哎，我们今天做什么事啊？”17岁的时候，他们这几个，以前我们在台湾叫做太保，就说：“哎，我们今天去做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啊，我们去找一个吉普赛人啊，一个吉普赛的女人啊。那吉普赛女人就是看那个水晶镜嘛啊，相命的啊。”他们就说：“我们找他的相命啊，可是呢，我们先把他灌醉了，再叫他相我们的命啊。” 他就请这几个人你们去喝酒了，我把他灌醉了以后，这几个人就说好吧，您就开始看这水晶镜，看我的像我的命吧啊。那这个吉普赛尼就看这个拉宾，就看罗宾森了，听他讲了，说你呀、啊，你至少啊是三代同堂，三代同堂，我们要我们中国人好高兴是不是啊？我们中国希望是五代同堂，不止三代同堂啊。可是罗宾森都说哇、哦、不得了，我若是说我要活到跟我的儿孙呢是活在一起住在一起的话，我今天这个生活不能这个样子啊，我就改变我的生活了哇，嘿。他忽然觉得说这个事情很严重了啊！我目前这个生活不行，我不能够给我的儿子孙子看到。所以那天晚上呢，他又找不到事情做，那好吧，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布道会，露天的布道会啊。讲员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啊，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啊 ，George Whitefield。我想各位都是读教会历史的话呢，那徐教授会跟你讲到这个人啊，怀特辉在讲到啊。怀特辉他就那天讲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啊，第三章第七节是那是施洗约翰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的话，什么话呢？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毒蛇的族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哇，这罗宾森一听说早上就听到这个，晚上又听到这个事情了，不得了啊！可是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啊，他唤醒了，被这个信息唤醒了，可是也吓坏了，不晓得怎么办，没有办法接受啊。他就在这以后的日子里面一直在揣摩这个问题啊，毒蛇的族类，我是毒蛇的族类吧？啊，我怎么样来面对我的子孙？过了两年半，20岁了，他才信主啊。信主之后，过了几年。他写信给这位当日在讲道的时候唤醒他的这个牧师怀特辉，他跟他这说，我来呢原来是为了怜悯讲员的愚蠢，为了怜悯听众的糊涂，并且表示对道理我非常的厌恶，还要为着那可怜的自欺的卫理公会的教徒啊我才去的，可是我却以羡慕他们的喜乐离开。过了几年，26岁的时候，他就按牧为牧师，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他完全靠着自修读出来的。他按牧为牧师，派他到哪里去？派他到牛津啊，去当到剑桥去，到剑桥大学那个地方的浸信会去当牧师。一个自修成功的人要面对这个英国最好的大学生啊，那些教授在那个地方，他要去牧养他们，他是完全靠这样出来的，非常成功啊。那后来有人来接任他，接他的人也是叫 Robert Hall 啊。那这 Robert Hall 是什么人？ Robert Hall 就是施布真的灵命的父亲，就是带领施布真长大的这个牧师。所以我们就知道 Robinson 他的继任的人就是 Robert Hall， Robert Hall 他带领施布真，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系统这样上来呢，是一个很好的非常成功的一位牧师。可是就是这样子，他完全不信，而经过3年考虑之后他相信了。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首诗歌万虎源头是在他信主3年之后写的，信主三年之后写这首诗歌。所以我们就要看见他讲什么，他知道的是我要立一块石头在我的心里面，要记住神的恩典，因为神的帮助一直到如今。我们今天不是看到以色列人的故事，而是看到我们的故事。我们也许有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能不能想到这是神的帮助一直到如今呢？但愿我们常常思想记得以变以现这4个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圣经上所记的这些，不是在讲故事，不是在讲历史而已，乃是说到我们自己的故事，说到我们自己的历史， 但愿我们所写下来的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常常纪念以便以歇，那位爱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前头已经为我们预备，只要我们顺服，只要我们跟随，我们就必然看见那条道路是这样敞开在我们的前头。谢谢我们的主，恩待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家里面，在他们的工作上面，甚至在他们的家乡，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你教导我们怎样走过，怎样在这些困难当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被你修剪，结果更多。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你也是认识我们，我们愿意全心跟随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给我们时时仰望你，注目在你的身上。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门。